从在神面前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对我们的提醒，好像刚才诗歌所唱的一样，我们真的要想想学习信靠顺服。主，好像今年我们的主题，我们既然靠圣灵得生，我们就要靠圣灵行事。主，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都要学习，要谦卑，要跟随你，要在你的面前一步一步的学习。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因为今天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中，一同来敬拜你。我们知道主，你的灵在那里，那个地方就能够有自由。我们愿意神的灵今天在我们中间来动工，叫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叫我们能够经历到圣灵的能力，看到圣灵的释放在我们中间，好叫我们真的能够快跑跟随主。我们把今天这段讲到的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愿神亲自来引导我们。感恩祷告侍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请大家一同翻开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19章。我们要两部分的经文，第一部分是第一到第十，另外是15到18节。好，我们翻开，我们一同把这两部分的经文一同来念完。预备，列王记上第19章1到10。预备，1、2、3。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生命像那些人的生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吐命，到了犹大的别十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伙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生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他的侍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让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我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好，另外15到18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隔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瑟做亚兰王，又告林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拔米可拉的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继续你将来躲避哈瑟的刀，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亚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中是未曾向巴利去世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啊，我看啊，以利亚都是我们在旧约中间其中一个啊很有名的先知，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啊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以利亚那个时期，其实是一个属灵很啊低层的年代。但是我们发现在那个时候，他竟然是一个很属灵低潮的时候，但是他竟然是一个 跟对神大发热心的人啊，那个对比是很厉害的啊。我们怎么能够看到他是一这样强烈的对比呢？啊，他是怎么对神大发热心呢？啊，如果我们啊看啊，我们现在我们是看啊十九章啊，如果我们翻开，如果我们翻开到十七章的时候，他一出现的时候，那你啊十七章第一节，那你怎么说呢？就想到就是提西比人以利啊，他对那个时候的王亚哈说，就是啊，我指着我所侍奉的啊耶和华启示说，如果我不祷告，那天就不降露不下雨啊。他这样说以后，真的是这样的出现啊。所以我们看到以利啊，他跟上帝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啊。另外我们发现经文后来讲到三年以后啊，当以利啊他要证明耶和华是神的时候，他就跟那些假先知，有四百个那个拜啊亚哈啊巴利的先知，还有拜那个亚谢拉的先知啊，他们都到那个加密山啊，他们就在中间去有一个的大的有一个的斗法啊，来证明谁所侍奉的神是真的啊。那个时候就有一个的比赛哈、啊、他们就啊建一个坛，然后向他们所信靠的神来祷告啊，然后他们就有一个的比赛一个的规矩，就是拿战火啊显现的神，那个就是真神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发现啊，经文在十八章那里讲到，就是那些的假先知啊，他们就向他用他们的方法啊，他们向他自己的身体，希望他们所信靠的神显现，从天降火啊，没有出现。但是在那个时候啊，到啊以利亚的时候，他同样的他就向耶和华来祷告啊，他也在啊祷告以前，他叫一些人拿四桶的满满的水倒在他们献祭的坛上，然后他向神祷告。在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事情出现了，就是天降火啊，来把在坛上的那些的流毒，就是把它都啊消尽了。那个时候就显现到啊耶和华是神啊。所以我们发现那个情形啊，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啊用一个想象来看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一个很厉害的情形啊。另外当我们在看到新约的时候，耶稣他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个旧约的人出现跟他讲到他将来啊所受苦的事情啊，那个就是摩西跟以利亚。摩西他就是代表律法啊，所以以利亚在其实就是代表先知。我们发现原来以利亚他是代表先知，而不是大先知的出现，而是以利亚。所以我们发现其实以利亚他在他的身份啊，他在神仆人的身份是很高的啊，他是一个很突破的人啊，他特别在一个属灵很低潮的时候，他竟然要捡到心。其实当我们真的能够跟这样的人来接触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感觉是啊不简单啊。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才刚信主啊，但是在中学我已经有一个同学啊，他说他将来要做宣教士，要去那里啊，他要去那个印度啊。所以每一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哇，跟他那个的感觉就发现他好像一个神人。为什么呢？我们还是在读书，我们所关心的就是读书，我们关心的就是怎么去去什么地方去享受。但是他想到什么？他读完大学以后他要去印度。哇，所以每一次跟他在一起的时候，那个感觉觉得他好像是一个神人。后来他真的去了啊。所以我们发现以利亚就是在那个年代是个很突破的人啊。但是当我们有一个比较十七章到十八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很惊讶，他竟然成为好像另外一种的人啊。他本来是一个很刚强的人，但是他我们发现好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我们发现他忽然之间成为一个好像很软弱，成为一个在一个属灵的低潮的时候，他竟然来到神的面前求死啊。我发现当我们发现经文这样的记载的时候，给我们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 啊，有一个很大的警告，就是我们不要自夸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来自夸，好像圣经说，当我们以为我们能够站立得住的时候，我们就要谨慎，免得跌倒啊。那是个很真实的，济南以利亚他那个属灵的状况怎么啊？怎么的热心，他竟然也能够有这样的软弱的时候，那我们是谁呢？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不晓得在你们身旁有没有曾经有些人，他对神也是大发热心，但是忽然之间不见了。啊，也是给我们一个生命很大的提醒。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旧约很多的属灵的伟人，他们都对神很热心，但是他们生命也有跌倒的时候，啊，我们要警醒，每一颗，好像今年啊，教会的主题，我们是常常要随圣灵来行事，啊，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虽然我们软弱，但是神有很大的安慰。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起来，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安慰，啊，所以我们很感谢主。今天希望能够跟大家看这段的经文，从刚才所读的19章里面，我们思想什么的原因导致那个怎么伟大的先知，他竟然他的灵性可以怎么的软弱啊？希望从中间来给我们一些的提醒，特别我们很愿意跟随主，我们心中希望跟神大发热心的人，我们要避免有预防，我们不要同样的进入这样的状况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发现以利亚他为什么他竟然有这样的属灵的低潮啊？我们发现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忽然之间他真的软弱，其实是在他一个身体非常疲倦的状态中间的啊。当我们看列王记上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好像看起来都是很简单的啊，因为不是出现在我们身上。但是如果我们是很仔细的，我们去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想象以利亚他其实是一个人对抗800多个假先知啊，而且那个时候很多人他们就到那个加密山中间去看啊，他们那个的比赛啊，所以在以利亚他的心中，其实他有一个的期望，就是希望能够通过今天所发现的事情，能够把那些身旁的人去唤醒啊，而且希望在他们国家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复兴啊，所以其实他心中也有不小的压力啊。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侍奉神的人，我们心中都有很大的压力啊。我现在在你们面前讲国语，我也有不小的压力啊。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的长老他曾说有一天教会有一个的讲座是用英文的，那个讲员是英文的，所以他们都是全部都是讲英文啊。在开始以前那个主席跟他讲一句话说，今天的那个的讲座到最后的时候，希望请你能够带我们有一个结束的祷告啊。他就很紧张，为什么？因为要用英文了。他本身都是过去是用国语的，所以他说那一次他的感觉就是他在听那个讲座的时候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就是在想结束的时候要怎么祷告啊。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出来，然后他祷告了，他说当他祷告完以后他感觉他全身都是在冒汗啊，因为很紧张，很大的压力啊。当我们再重新看18章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在加密山里面以利亚他做了一些什么啊。我们发现第一，我们发现他那天其实是记载到他是从早那一个的，他们在加密山的时候，一早的时候到沙门县晚祭的时候，就是18章26节那里讲的，他是先一早他们就在加密山一同的聚集。 然后到献晚祭的时候，大概是在下午那一段的时间。所以我们想那个时候其实他们那个时候我们记得是在一个没有下雨的状况里面，其实天气也是很热啊，所以他其实也是很疲累啊。然后到献晚祭的时候当他们彼此有一个比赛以后比赛完了，然后以利亚他做了一些什么呢？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他去了什么地方？他去了爬山啊。那我们看一下18:41-42，但你说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尸在地，将脸伏在两尸之中啊。他是爬山了，如果你看英文你就看得很清楚啊。原来以利亚他跟那些的假先知比赛以后，他去爬山，他爬山以后他做了什么？他就在山顶里面屈尸祷告七次啊。当他屈尸祷告七次以后他做了一些什么呢？他去赛跑啊。我们看好不好，45-46，那我们一起把两节经文一同的念好不好。霎时间天阴风雨黑暗，降了下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啊。我们发现这个时候如果你说全世界跑步最快的是谁啊？是以利亚，因为他跑步比王的车还要快啊。其实他跑这段路大概是有多长呢？有一个的统计说大概有17公里，所以你看他跑17公里，而且比王帝他开车还要快的时候，你看他身体的状况是怎么？他可能是很疲累啊。所以我们发现他往后的时候，如果你有注意到《申命记》1:2，那里就讲到从前哪些的以色列人，他出埃及的时候，他从那个何烈山到加底斯巴利亚的哪一段路的时候啊，其实就是在以色列的南部那一段那个地方，他们所走的时间大概多久啊？11天啊。这个的这段的路程大概就是以利亚他从何烈他从的以色列的南部到何烈山的地方。所以从前我们想那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大大小小的离开一同的走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时间才11天，但是我们记得以利亚他到何烈山需要40天的时间，所以你想大概他一直走的时候，其实他是很疲累的啊，也许他需要很多的时间去休息啊，不然他不会说要用40天的时间啊。我们发现他那个时候其实身体是很疲累的啊，就在那个时候他那个也许别就跟他说明天要取他的生命，在那个时候发现他的属灵的状况就进入一个很大的低潮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对神虽然我们有心，我们有那个的热心，但是同样有一点事情我们要注意的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属灵的光景跟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很有关系的，不晓得你同意不同意啊？但是我有很深的体会。我还记得有一天的星期天在教会叫主日学一直都是叫那个主日学。忽然之间有一天我发现那些的同学平常他们都是很留心的，但是那天我发现他们好像都不愿意，好像没有注意到我说什么啊。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那个的课程都是一直的每个礼拜进行。后来我也不了解但是当跟那些的聚会完了再跟弟兄姊妹聊天，我才了解为什么他们那天好像没有注意到我说什么原来那个时候是刚刚那个奥运的开始所以原来他们很多人他们看电视看到2-3，所以他们那个精神的状况很明显的就能够看出来有些时候我也很喜欢问一些弟兄姊妹，其实你晚上是什么时候睡觉的 你要知道在上帝的计划中间，其实神他是不喜欢我们晚睡曾经看过一些的报告，他说其实我们人，我们到晚上的时候，我们的身体就要慢慢的把我们的要做一个排毒的工作九点的时候我看过一些的报告，他说我们人在晚上九点的时候，我们的淋巴要开始排毒然后到十一点到一点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肝开始要排毒一点到三点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胆开始要排毒然后三点到五点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肺要开始排毒。所以你要知道吗，神其实谢祭我们也不希望我们太晚睡我觉得我们睡觉要到早上五点才要起来因为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的谢祭我们要有好的灵性，其实跟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是很有关系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注意我们的身体的时候，我们很难维持一个很好的灵性。很多时候很多人说什么时候灵修是最好的一般来说我们现在都有一个讲的方法，就是说你在你精神最好的时候灵修是最好的，但是其实说真的肯定是早晨灵修，我们早晨一起来我们跟神就灵修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灵修，我们有一个感觉，我们不是单单说神要对我说话，而且神对我说话的以后，他给我的提醒要成为今天生命的动力行出来。如果我们单单要听，那什么时候灵修都可以，但是如果我们要行，那我们要一早的时候就神光照我们，然后我们要行。我觉得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正常的生活的习惯的时候，我们要一个很健康的身体的状况的时候，我们很难说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灵性。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我们也要常常做运动很多时候现代的父母都是很喜欢带那些小孩子到不同的地方去学习带他去做运动，但是他自己不做运动。带小孩子去游泳付钱叫小孩子去游泳，他自己不游泳那是很奇怪的。我们都是要有一个要在这方面我们要有一个很大的思想很多时候我们放假期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去外面跑其实我们假期是要休息的，但是很多时候说真的假期比我们平常的时候更累，因为我们要用最小的时间做最多的事情但是我们没有想过我们的假期我们可以去一个地方，我们就是退休我们就多一点时间跟神有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的身体真的能够去休息那是很重要的。但是我觉得现代人我们太繁忙，我们都好像忘记这样的重要性。一个正常的身体的状况其实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跟神建立有更美好的关系，这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发现以利亚他为什么忽然之间这么的软弱，因为他灰心。刚才讲到因为他疲累，另外的原因因为他很灰心。我们发现从他对神讲话中间看到他注意的是什么呢他所注意到的都是他讲到第四节，那你就讲到他跟神说什么，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生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我们注意到他所想到的人不是也死别，他所想到的人是他的列祖。想到的是谁就是亚伯拉罕约瑟、摩西Joshua 就是约书亚，想到这些的人物我们想到他心中就是想他们。为什么他灰心？因为他其实有一个期望，他希望他今天所做的事情以后他对神大发热心，当他做完今天的工作以后，就能够有一个很大的属灵的福星他希望他能够看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他有这样的期望。但是那个期望没有出现的时候，他心中感觉到很难过很灰心他等三年的时间，已经等了三年的时间，不但没有改变，而且看到也那些的敌人而且越来越凶了他很失望 啊，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的人，不晓得我们有没有同样这样的一个的啊，心中有这样的思想，就是说啊，我们侍奉神啊，我们都有一个时间表，我们希望到什么时候，或是我们要有什么的计划的时候，啊，有什么新的活动，就希望有很就有很大的更有很大的复兴，有很大的改变啊。如果没有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很灰心了，我们就觉得好像啊，是我的问题啊。我们在那个时候很容易就进入一个属灵的低潮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还记得在啊20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那个八号提案啊，我记得我们大家都要参加啊。那天我还是来到大家中间一起去啊。啊，在八号提案那个选举以前啊，我看到很多的啊弟兄姊妹都很努力的，希望去做一些的啊，对，就是提醒身边的人说，我们要啊反，我们不认同那个啊同性的婚姻啊，然后我们就去发单张，然后我们也有一些在我们的啊家的前院去弄一个的压赛啊。其实，在那个过程中间啊啊，我心中感觉到有很多的攻击啊。啊，在圣何塞那边有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因为在他的家的前院放那个压塞，有人丢石头丢到他的窗啊，就破了啊。有很多人他在他的前院中间放那个压塞就不见了啊。而且有些人本来他说是 say yes 嘛，他是八号底案是赞成啊，明天出门上班的时候发现他那个的压塞还在，但是 say no 啊，人家把他转调过来啊。所以在那段时间其实心中都是有很大的那种的挣扎啊。直到后来赢了，我们赢了，我们应该是心中很感觉到又很就能够松下来嘛。但是不是这样子啊、哦、啊，我发现原来那些反对的人他说他要告到那个的加州的法院啊，那个八号提案的修宪是不合法啊，如果不成功就告到美国的最高的法院。我们发现现在就是进行啊，所以其实那个感觉，那个时候我心中有一个感觉，就是觉得真的有点灰心啊，好像我们做了什么的什么都做以后，但是好像没有那个效果啊。我还想到在过去的时候啊，那有一个。有一个的为我们信徒为这个八号提案来祷告啊。那个时候我还记得那个 Bill Goffer 啊，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就附加我们啊，如果有人愿意为这个八号提案来进食祷告的时候，就跪到台前，他为他们祷告。我看到很多人走到前面，有些人还在流泪的在前面。我看到那个的情形，我心中很感动。当我想到那个情形以后，我再对比想到看到今天的情形，我心中真的感觉到有一点灰心，好像我们所做的事情做了什么都做好像没有效果，而且哪个的敌对的人他们好像越来越松了，没有一点的改变啊。那个情形好像就好像以利亚在那个时候，他觉得他为神所做的已经做了，但是完全没有看到什么的改变。在中间给我们能够有些什么的提醒啊？我们要学习，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谦卑啊。讲到那个八号提案，当我后来看到啊他的报道以后啊，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感觉啊，原来八号提案他为什么可以赢呢？不是因为我们那些的亚洲人投票特别高，而是因为非洲人他们的投票特别高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要选举嘛，所以也许他们因为奥巴马可以被提名的时候，他们那个投票的那个的意欲就很高啊，所以那个时候我忽然之间有在神面前有一个很谦卑的感觉，因为不是因为我们亚洲人，我们那些的中国，我们的基督徒啊，华人的基督徒，我们做了什么而带来什么的改变？不是，我们没有带来什么改变，而是神 在他的奇妙的带领中间，忽然之间有很多非洲裔的人，他起来投票，而赞成八号提案，所以才能够通过。啊，在我心中忽然之间，我感觉到我要在神面前来谦卑，不是我来做什么。啊，另外也发现有一个的体会，就是其实真的没有福星吗？其实是有福星，神也是应允我们的祷告，只是他出现的过程的时间表，也许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他是仍然在掌管，所以到今天也许有些人心中感觉到好像已经是失败了，但是我心中不是这样的觉得，我觉得神还是在掌管，继续在祷告。而且我们看到侍奉神的人，我们要学习不要灰心啊。耶稣他在我们再看以下书啊，那里42:4，那里形容到主耶稣是什么，他的性情是什么，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把公义传到地上，他是这样子的来侍奉神，那个是我们要跟随主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三个原因，我们发现他为什么他的灵性以利亚的他忽然之间进入一个属灵的低潮，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很孤单。我发现他从第三节的时候，他是跟他的仆人在一起，那个时候他还在别十八这个地方，然后到第八节的时候他就到何烈山，到何烈山的时候他只剩下他一个。如果我们有一个的我们真的能够投入那个的经文的时候，你去想象以利亚他走这段路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什么样，本来是两个人，现在变成一个，然后他一直走的时候他就想到是什么，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一直走一直走，就是这样想。然后他到一个地方，他什么地方都不去，就是去什么何烈山。何烈山是什么地方，就是摩西领受神诫命的时候，他就想到摩西，想到摩西的成功对比自己的失败，那他心中真的是愁上加愁啊！你要发现他在这样的状况之中很难不灰心啊！有些时候我们发现在教会很多人说姊妹一般来说都是比弟兄热心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很多人说教会的姊妹都是很热心啊，比弟兄都是很热心啊。我发现当然有一个原因了有些人说因为弟兄他要平常时间不多啊，而且他要上班啊，很忙啊，在这方面所以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能够投入在教会中间的侍奉，那是一个原因。但是也有另外一个的原因，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我们的属灵生命中间受到一些的挫折的时候，姊妹很容易找人去谈很容易就把心中一些的难处跟人分享然后找几个姊妹就一起的为他祷告。但是弟兄不是这样子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跟分享我们的软弱好像这是不是很属灵我们都很习惯就是把很多的事情放在我们心中然后我们自己去承担所以这是一个原因我们在属灵中间我们要想我们有没有一些属灵的伴侣，特别在我们属灵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打开我们的心来跟他分享真的能够他成为我们的属灵的支持，成为我们的力量，把我们从我们的属灵的低潮里面能够帮助我们跟我们一同的走所以在我们中间如果弟兄姊妹你是一个没有去团契的信徒，大概你的属灵的生命不能成长，因为在你身边特别在你软弱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属灵的伴侣能够跟你分忧，能够跟你一起祷告。所以我觉得但是团契的生活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注意，而且我们要有一个灵性很好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身边有些弟兄姊妹成为我们的力量最后我们看神他的刚才讲到有三方面，讲到他软弱的原因，因为他的身体的疲累因为他灰心，因为他的孤单神是怎么对他说话呢？ 我们一同再读啊，15-18节好不好？我们看神的说话，15-18节，预备起。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歇做亚兰王，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威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瑟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里神要对他带一个什么的信息呢？要对以利亚有什么的提醒呢？最主要他要对以利亚所讲的就是什么？就是神仍然在掌管啊。他要对他说，这里神是很恩待以利亚，因为他很清楚的预言到将来发生什么的事情。神要把什么的他的仆人来高升，神要怎么去带领，要怎么去预言到，就是亚哈王跟耶洗别他将来要怎么的灭亡。真的后来真的神是这样的带领啊，他们这些人就是啊成为啊对啊啊去刑罚那个亚哈家属的一个的啊工具啊，那是第一样。第二方面我们看到的就是神要他学习要谦卑啊，因为并不是只剩下他一个对神大发热心啊。这里神就是对以利亚有一个的提醒，就是现在并不是失败啊，虽然现在看不到那个属灵的复兴，但是神仍然在掌管。虽然今天看到耶洗别他好像没有什么的改变，但是神仍然在掌管啊，那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不会说神昨天跟你同在，今天就不跟你同在。我们心中有这样的重担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时间表跟神的时间表不一样。其实我们的时间表跟神的时间表不一样，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但是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我们发现，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的时间表跟神是不一样，但是当我们愿意顺服跟随他的时候，他是愿意把他的计划对我们来显现，那是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跟随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看法啊？很多时候在神的计划中间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但是神说你们不要灰心，我们要继续走。当你愿意继续走的时候，你能够看到神的计划。好像在使徒行传那段的时间啊，看到教会被逼迫，看起来是失败，原来是神的计划啊。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啊？真的当有些时候神的带领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是要灰心，而是我们要更新，我们要说，主啊，你的旨意是如何，主啊，你的带领是什么啊。当我们愿意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神的美意在我们生命中间。我记得在我生命里面啊，曾经有这样的一段的叫我灰心的时候我过去我是在宣道会侍奉的啊，但是我心中其实我一直的觉得神给我一个很大的负担，我希望回香港来侍奉主啊，所以一直在我中间我都有一个很大的负担，我希望回去。所以在过去的啊，从前我在宣道会的时候，我侍奉到一段时间我跟我教会说我要回香港啊，因为神给我很大的负担，我希望回去侍奉他啊。而且在那段时间，香港也有一些的教会常常打电话给我说要不要回来啊。后来我觉得啊，真的是上帝的带领啊。那个时候我说好啊，那我愿意回去香港跟他们那些的教会面谈啊。等我差不多要回去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啊，就是跟他说啊，我要因为他也是我的好朋友嘛，我说我要出境大概一两个星期我再回来啊。然后他说好吧好吧啊。我记得当我跟他通电话以后，他大概10分钟他再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哎 Vicky 啊，我告诉你，你现在不可以出境。啊，我说为什么？啊，他说因为那个时候我是拿那个 R1 visa，R1 visa 就是好像 H1 visa， 但是 R1 visa 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啊，就是原来 R1 visa 当你一离开那个教会以后，你的 R1 visa 就没效了。跟 H1 不一样嘛 ，H1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那个 grace period。他跟我说，现在你其实已经是那个逾期居留啊，在美国，其实你今天你已经是逾期居留。如果你出去香港去面谈，两个礼拜你要回来了，你不能回来的。啊，他说你现在没有办法，你不能出境。现在你的办法就是。因为我太太是美国的公民，你要留在这里申请成为绿卡，啊，那个时候我的心真的，你知道吗？哇，那个的灰心，那个的冲击，因为我就是觉得神是这样带领我嘛，啊，而且啊，就是那段时间对我来说那个的好痛苦啊，那段时间很痛苦啊，因为我觉得神的带领是这样子，但是忽然之间我发现神的带领是这样子。这个心中那个的痛苦很难形容，啊，而且你知道吗？啊，我也不能回到我从前那个宣道会，因为他们已经找另外一个的同工，而且那个同工是我介绍的，所以我不能回去。我现在没有什么地方去，我就留在美国，在这里等候，啊，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我要学习看什么是上帝的计划，啊，所以后来我继续留在这里，啊，后来有机会神带领我就到基督徒会堂来侍奉，啊，看起来看这段的时间大概3年了，其实也是蛮好的，啊，神的计划是最好的。很多时候我们看，有些时候我们是看错，也许我们是不是最明白神的带领，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愿意继续顺服在神的带领一下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你会发现这个神不是不是很难去明白的，而是真的当你愿意顺服在他面前的时候，不论是你自己的计划或是他的计划，你也觉得跟随神是多么的甘甜，多么的美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